大家晚上好，声音怎么样？声音还可以是吧？我们那就聊聊天啊，那就聊聊天，大家有什么等等人儿？大家有什么问题问问啊，10分钟啊，10分钟以后准时开始，以后都是这个规矩。大家进来的没关注的，关注一下，不要耍流氓。然后戳戳小红心，好不好？戳戳小红心就给社长鼓掌了啊！然后把那个大拇指点亮一下，谢谢小红心，对咱们很重要哦，谢谢。小红心戳起来啊，使劲戳一戳啊！社长你好，普通高校年轻男老师擅长写文章，尤其是体制内稿子，如何认识体制内一些高级领导，做一个小掮客，你看可行吗？啊，我觉得你脑子不行啊！难，你写文章就想做掮客嘛？掮客是最难的，而且都是每个掮客背后都有他的人生际遇，知道吗？啊，你以为掮客容易啊？掮客更重要的是，你的这个会做，就是为人啊，拍马屁啊，跟领导搞关系啊，情商要很低，不是你光写文章而行的。而且现在掮客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你如果普通高写，你想去体制内发展呢？你可以写文章，多发表一些，多在一些理论的杂志上发表一些，让领导看中你，把你调过去。因为每个体制都缺能写大稿子的人，像王沪宁、李书磊这种人，永远都缺。你要想过去就过去，啊，如果你想，就是你在学校里当老师挺好的，好吧，搞个第二职业，搞个多自媒体，不要想着成为掮客。你不要就跟那个女同志一样，你不要因为自己漂亮，看哪个女同志给人家当二奶挺好，你就要去当二奶，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知道不？你光看到当二奶好了，没看到二奶的愁啊？你刚光看到掮客好了，没看到掮客的愁啊？光看贼吃肉，不知道贼挨打。陈武为什么不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现在出讣告了吗？还没出正式的讣告了吧？我就先看那个咱们关注的啊，关注的先优先回答，这个打赏的，然后是就是发送各种这个礼物给打赏的，然后是咱们会员的，啊，谢谢如才的烟花啊，小红心，不要停！戳戳戳戳戳！越剧陈丽君后背后的大佬是谁？不好意思，我不认识陈丽君啊。在日本听社长，你来旅游的吗？社长推测一下，老大对别人对他的称呼是什么态度？这些东西都那么回事儿吧。能讲讲安徽的书记和市长吗？你说那个合肥的书记是吧？这不是博弈很久了吗？过会儿聊两句。一把手郑立是谁的？郑立是安全系统，那个宣传系统的呀。啊，现在贵州跟四川都是宣传系统的，他也是宣传部长出身啊。谢谢周小天。侃爷说大老王满嘴跑火车净吹牛，你咋这么乐意他们互相这个呢？他们俩都不错，我觉得，大老王也不错，侃爷也不错，啊，他们的角度不一样。大老王他讲的是，你听的是一个总体的那种感觉啊，是不是？你听的是娱乐，啊，听的是，是不是？啊，是放松的啊。侃爷呢，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侃爷的记性挺好嘛，他很认真的，就是都可行，我觉得，关注的点不一样。社长怎样成为核心会员？你就加核心会员就行了。Not soup yet Not soup yet, not soup yet，谢谢。平常听谁的歌？阶段性的吧，不一样吧，听一些老男人的歌吧。哦，对，加入会员是关闭评论区，点击社长头像边上的加入，选择想加入的等级。大家既然翻墙了，就要再往前再走一步。你都学会用 VPN 了，你都翻过了墙了，那加入会员，研究一下怎么支付，这个就往前再稍微研究一下，你就能做到。你在 Google 上呀，在油管上，在小红书上搜一下怎么加，都能搜到。咱们也有专门的这个，下边有专门的链接，告诉你，拍了一个视频，告诉你怎么在国内支付的，你都可以看，好吧？人与钟后面的李刚是什么关系？他李刚是，就是他简历很奇怪，大家看一下，李刚是原来在四川巴中的书记吧，后来调到云南的纪委书记还组织部长，又调到中组部的纪检组长。大家知道这个位置牛逼了，我告诉你，中组部的纪检组长，他是管中组部管干部，他管中组部这些干部，所以他怎么能过去了呢？就是他找了云南一个掮客，找了陈曦的太太。然后大家想想，陈曦在中组部那么强势，他能到中组部当纪检组长，肯定是陈曦认可的人嘛。但他到了之后呢，大家知道，凡是跟掮客打交道，你得跟人家有回报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还是没有收敛，时间长就被人干掉江苏纪委书记张忠任职中纪委副书记。记得社长说过，江苏反腐及作与他有直接关系，重用他是否说明今后的政治会进一步向左？你说的很对，这起码说明就是咱们这些会员，你看明显的认识水平的比较高，就这个会鼓励这帮酷吏啊，因为他是靠张忠本来是给赵乐际做服务的啊，后来。他跟这个谁呀？他在江苏的时候跟这个乔姐啊，跟大姐也有一些联系，然后再加上王小红赏识他，就是他未来这种酷吏会得到鼓励的，到就是在中纪委这个系统还会出酷吏的。谢谢 FD Alex，讲讲四川银行和李云泽，这个得花点功夫吧？李云泽当时负责整理的这个重整的四川银行吧。创始会员和核心会员是两个群吗？是的。谢谢亲，Sim，你这个太长了，我也不知道咋读，XICO，谢谢你的烟花。刘阿姨最近在集中火力攻击大老王，哈哈哈哈！其实大老王是娱乐主播，你不要太较真儿，你跟他较真儿，他也输了，你也输了啊。人家都搞政治了，就是，你要按照这个，按总体理解他的意思，知道吧？你把大老王看成一个，相声演员和脱口秀演员，不要把他当成一个严肃的这个。从你从学术和史实上一观察他，你们都输了。卡卡说：“真的博弈很久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到合肥过来办公了2天，就给人举报回去了。”那个谁真去了是吧？周真去了是吧？我当时我就别人跟我说他去了嘛，后来忽然没音儿了啊，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合肥啊，因为这个长新之后啊，再加上他在这种新科技的这种上面，不管是经济体量、科技实力方面，合肥的地位都大幅度提高，在一定意义上，合肥变成中国的第五城或者甚至第四城，北京、上海、深圳。下一个就能谈到合肥了，为什么？因为总书记关心，这种竞争产业，就我原来讲的战斗产业。那战斗产业在哪里？那就是合肥了。所以合肥的经济实力也强了，一下子弄了1万多亿啊，政治实力也强了。因为大家知道，政治实力是取决于，就是最高领袖对你的一个关注程度啊，就是注意力啊，他的注意力关注到你这儿。你就这个了嘛，所以合肥的很多的这种唯一一个城市，取得了股权投资胜利的，其实就是合肥。第二，你勉强说深圳也行，其他的城市包括杭州，包括南京，你看杭州投了5000多个项目啊，就成功了一个榆树，大家想想就是合肥，其实他搞成这个事儿不容易，所以呢，他的政治地位也高啊。 但利益大了，你想想，你随便你外地派来一个人能行不行？而且周本身就是，就是哪，就是湖南出身的嘛，屁股下一堆屎啊。社长，体制内的人，第二职业收入增长曲线干什么好呢？做视频可以吗？我是大学老师，专业是物理。那根据你的特长啊，你自己得去研究啊。大学老师，你做做物理的科普啊，做做这些都可以啊。你甚至根据你的能力，好不好？陈克杰作为富国，为什么贪污几千万就枪毙了？没人保他吗？他应该没贪污几千万吧？啊，就是陈克杰一个，就是我下期讲那个老姜的时候，那个视频会讲，陈克杰被那个有几个因素，一个陈克杰在柳州铁路局的时候得罪了韩铸斌，大家知道韩铸斌，后来当上了那个中纪委的二把手和最高检察长，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啊，韩铸斌是老姜的亲信，所以他当时在那个高检也好，在中纪委也好，都权力都比较大，特别是在高检，大家知道老姜一直啃不下来，中纪委，因为中纪委是搅屎的地盘嘛，老姜主要是合作和赎买，他不像现在这位搞得这么硬，所以老姜对搅屎其实都是分不来，一点点来啊，所以中纪委你看到老姜下台的时候也一直在魏建雄手里，魏建雄就是搅屎的小师弟嘛。但是老姜呢，就是他有他的办法，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把最高检的这种反贪污职能给搞起来了。很多大案呢，他是两边联合办案，或者是这个指定最高检的这个协助办案。所以他通过这样就把陈克杰，另外陈克杰跟李鹏走得特别近。李当就是老姜的第二任期啊。他就想收拾这个李鹏，当然跟李鹏就是我收拾你，因为李鹏在中央的权力太大了，李鹏是这个中央的地头蛇，所以第二个当乔石97年退休以后，第二个任期之后，老姜的这个从97、98年开始，主要的任务就是收拾李鹏和把军队完全拿下来，然后第二个任务就是收拾李鹏。那收拾李鹏是什么呢？就是一边敲打他，陈克杰跟李鹏关系挺好，他不送给那个。朱琳送了一个什么几克拉的钻石还是什么嘛？啊，后来也都出现了。但我不追究你李鹏的事儿，但是李鹏他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哎，就会觉得很紧张或很尴尬，然后就觉得，你看走出去你也不收拾我，我对你还感恩戴德的。所以就是这个老姜的一个那个。第三个呢，就是也是要震慑地方官场。老姜，大家想想，97、98年刚上来，老邓刚走，那老姜怎么让这些地方的干部信自己的？第一个关键省份。老姜全部派自己人，什么广东、浙江这些、山东这些省份，全部要派自己人，啊，那不关键的省份，那有的就你向我投靠，我就认你了；那有的我就要这个收拾你。你像胡长清，胡长清为什么被抓？因为胡长清就是不小心抱怨了他一下嘛，啊，所以胡长清屁大点事儿就被枪毙了嘛。胡长清开会的时候去找他女朋友，然后电话打不通了，省长报警了，就是然后就把他逮了，逮了，就是把他枪毙了嘛。他才冤枉的，胡长清字写的多好啊！啊，陈克杰是主要，然后跟他那个女朋友，他女朋友是前任省长的、前任主席的儿媳妇吧？俩人真是真爱，我跟你说啊，这俩人两口子真是真爱。就是陈克杰，就是被抓的时候，那个女的呢就以为，因为陈克杰以前不贪污。他为什么贪污呢？就是以为要给这个女的，攒些钱，俩人好过日子，好像掺了400万还是多少钱，具体数据我忘了啊。然后后来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呢，那个女的叫李萍吧，陈克杰跟李萍，李萍就是把所有的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然后呢，就她觉得她跟陈克杰，是真爱，然后陈克杰是爱她嘛，就是都是因为她嘛，才落马的嘛，所以她也很愧疚。后来呢，这帮办案的这帮中纪委的家伙也挺坏的。然后呢，就编造了这个陈克杰和别的女的的这个，就是这个在一起的这个，不知真假。反正中纪委的人跟李萍就讲他有别的女人，然后可能还 PS 了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他一看李萍就崩溃了，崩溃了之后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倒出来了。所以陈克杰就这样了。陈克杰比较幼稚，他给办案的人交代完了就说：“哎，我交代完了，那我要走了吧，我明天还得上班呢。”他就是当时，就是他的这种对法规的认识，你想想。 这个故事，陈克杰的故事，嗯。秦伟忠为什么辞职深圳市长？妈的，这老板都没有了，没当上书记还不走吗？咱们早就预测他会走了呀。谢谢汤汤。社长好，我们有日本空壳公司，很干净，没用了，想卖掉。日本有出售公司股权的平台和渠道吗？你空壳公司的话，现在很难卖，你要么就把它注销了，要么把它休眠了啊。就是现在很有人卖，很少有人买，没有新人进来了嘛。用你的政治力学分析一下五中全会谁是黑马？哈哈，嗯。谢谢 John 的送的这个礼物。社长好，我是在日的行政书士，做移民签证业务4-5年了。社长觉得日本移民业务后续还有前景吗？明显疲软。我觉得你多做做日本人的业务吧。啊，我觉得你因为行政书士，你相当于入管局的腿儿嘛。现在中国人来的少了，你就要定位，比如说做做其他的业务，你一定要多元化，比如说。印度人来的多了，那印度的业务啊，包括日本人本人那个本土的这些日本人，他们之间什么离婚业务、这个业务、那个业务，我听说有些日本人的大所，他们还是比较业务还是比较满的。谢谢某某，嗯，江西的叶会接书记吗？那我也不知道。最近黄金和科技股和关好，黄金大家要关注了啊！黄金进入这整个市场进入轮动了，整个 AI 现在进入一个瓶颈期了，大家对他们不太耐心了，因为美债的原因啊，很多很多精力、很多资金跑到配置到黄金啊，还有大宗商品上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热点可能换了。刚刚开通了 Patreon 的核心会员，怎么进去？你找一下，你加入7天以后啊，大家记住，一定加入7天以后去找一下那个新视频下面有机器人，你按照机器人的要求去填那个表，填完了马上就能进啊。现在95%的人都这么解决。你第一加入7天后，第二找机器人链接啊，第三填表就能进了。日本投资泡泡浴赚钱吗？那特种行业大哥，你外国人，你一般的日本人也干不了。北京统战马俊是谁？马俊是不是广东来的？广东来应该跟李希关系不错。谢谢如才，谢谢 RANG。泰康陈东升是退休了，他老板他不再当 CEO 了，他家不出了好多事儿吗？再不退二线被人干掉了。OK 了，咱们差不多17分钟了，咱们差不多开始吧。现在多少人了？我看看。才2300啊，2400，大家戳戳小红心啊！现在等待的人挺多，那个叫什么？戳戳小红心好不好？小红心使劲戳一戳，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好不好？哎呀，别提新的了，让我讲完吧，然后把这几个打完吧。请问现在是央企底下3级单位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被借用到总部部门办公室，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正式调入，应该一直在这边等着吗？你已经去了，就在那搞好关系，好不好？搞好跟这个2级单位的这个搞好关系啊，然后跟人事啊问问什么时候有机会，然后呢跟下边的领导啊，你这不到上级了吗？跟下边的娘家常联系，留好后路，不行就回去嘛。阿里说阿里是高手啊，网信办的卢伟和陈克杰一样被带到浙江金华留置。刚进去的时候说把我的西装挂起来，我出去的时候还要穿。嗯，他有些时候为了表现他不怕，他问心无愧。25岁考全日制211研究生，读出来换人工智能赛道，可以啊！你25岁年轻同志，我用你的思路分析了李鸿忠和苏荣，苏荣是真难受啊！你咋分析的呀？村友会的机关工委副书记怎么没声音了？他杨金泉都进去了，他这次不得扒一层皮啊？被带走调查了吧？去德国留学可以吗？没有用合适的工作和渠道，欧洲是不是德国性价比最高？欧洲看你要不要学语言，不要学语言，你又琢磨去爱尔兰有那个1年制硕士， 然后你要可以重新学语言，你就去德国，我觉得啊，德国经济还可以啊。然后就是看一下那个一年制硕士。然后西班牙有那个，就是你如果你小有存款，去西班牙有几个，我回头会出视频的，有几个每个国家适合什么人的去，有哪几个门槛比较低的移民。今天四川宣传去贵阳当书记，刚才不说完了吗？银行在职读博对仕途有用吗？你要选学校，选博士生导师啊，就是因为读博士啊，导师比学校重要，知道吗？比如说银行在职，你就看一看你们银行的领导在哪读在职的多。比如说你那个上福林一大堆人都是在西南财经大学啊，你去读一下西南财经大学的，哪天不就弄到你了吗？啊，还有那个，你看肖钢原来是湖南财经大学学院的，就是你分析一下啊，找好导师，找好学校，用校友，用导师的师门，倒不是说研究什么东西，当然，就是银行业务能力也很关键。和李波谈关系好的蒋大龙了解吗？纯好奇他是咋发家的，我跟他也不熟，前客嘛，跟博谈在一块儿的那都是前客。芜湖书记宁波出啥事儿了？到政协了。刘鸿渐去湖南当省长了吗？刘鸿渐不干活儿。别问新的了，非体制内的普通人以后出国需要专门从香港出境吗？香港以后也出境变得困难。你非体制内的普通人。你如果有两个护照，你可能要走香港啊，或者免签的地方。如果就一本护照的话，你该怎么走怎么走，你又没有必要替他这个嘛。诸葛还有机会吗？费劲，我觉要用他早就用他了。陈刚还能到哪一步？陈刚到不了局，谁说刘浩存社长？谁说刘浩存办跟老聂了？人家说的是14岁跟张艺谋了，怎么是我让他说的呢？怎么是我让他说的呢？他只不过他印证了我说的办法，谢谢爱诗立晨。你说那个蒋大龙蒋大龙是不是就天津那个？就是把那个车壳子卖给那个许家印那个小子的？那他还赚了钱了，那他就是。比如说找那个何立峰批一个汽车资格，然后咔一倒手卖给许家印就行了嘛。小红书已经拿到证监会国际部的批复，你看他拿到香港的，已经到香港聆讯了嘛？到聆讯了就肯定是拿到批复了。具体我也没看，我也没买他股票。陈刚为什么没办法再进一步？是没天线吗？就看看我的视频好不好啊？我视频讲的很系统。你要你因为他帅，因为他有能力啊，他为什么能进步啊？能不能进步谁说了算啊？你去切换一下底层思维好不好？刘浩存怎么这么贱？哎，我告诉你，这刘浩存这小女孩挺不容易的。你看看她演戏啊，很努力啊，很努力，因为这个森林啊，这个生态坏了，你知道吧？啊，就这面水坏了，你不管你原来是什么动物，你到这里都得学会喝它脏水，知道不？所以正经人家，除非你家里特别牛逼，正经人家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演艺圈，知道吧？啊，不要光看演艺圈成功了怎么样？那些什么黄晓明，佟大为，那年轻的时候那不是陪，那都是陪着那个石老板啊，他们都不是同性恋，但都是陪那个男的。你看看那个石雪被判的时候，有一辆切诺基送给了佟大为，为什么送给佟大为啊？为什么用他演玉观音啊？那都是你想想，假设你是个男的，你很正常， 然后有一个巨恶心的这个男的让你去陪他，让你去当零，你愿意吗？阿里说的对，蒋大龙就是从汽车轮子后倒卖汽车啊。行了，正式开始吧，早早开始早结束，好吧？戳戳小红心，又没人戳了。你看那个大拇指才点亮多少？你们这个自觉点，自觉点啊！大拇指两快3000个人才点200个，你其他谢谢飞虎点，大家找一下那大拇指下边都有大拇指，有个大拇指点一下，不要点两下，点两下就取消了。那个大拇指点每个人点一下啊。蒋大龙真是造车的，跟着去看过他们车，当时觉得瑞典的淘汰品换壳子忽悠人，我还以为他是另外一个吴征。哦，所以你们都可以啊，温城和阿里都是高手。我没关注这个人，但是谭哥身边的人没有做正经生意的。他谭哥坑人也厉害。谢谢 XX 陈。谢谢 PZ 豆，谢谢猫猫，是不是？我讲的这些都是那个点。咱们今天讲讲潘石屹啊，就是因为也没有别的讲的。为啥讲潘石屹呢？因为中国这个地产呀，细分上有几个龙头做住宅，其实一开始就是万科是第一名，后来呢就是新模式的，大家知道，就是恒大跟碧桂园第一名。然后做商业地产就是这个王健林是第一名，那这三家咱们都讲过了，万科、恒大、这个万达这几家咱们都讲过了，这段时间比较热的呢，就是这个办公楼的细分行业第一名就是潘石屹，潘石屹呢，而且是现在就是成功上岸的，起码这个脚踝以上都上岸了吧。就是成功上岸的潘石屹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觉得顺道把这个地产这几家都讲了，以后有时间再讲讲孙宏斌啊，这个碧桂园咔咔一讲，有机会再讲一下就行了。这样讲完了，咱们这个地产的巨头啊，咱们都讲一遍了。那潘石屹呢，可能跟这些人还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咱们过一过潘石屹，因为潘石屹跟其他几家那几家呢，都是刚才说的那几家都是政商高度勾结的。很多东西呢都是桌面以下的，很多东西呢也都是这个老鲁咱们第一个披露的。咱们不讲保万之争中万科找了谁，不讲万达是怎么倒的，不讲恒大的政府关系，可能全中国人都不知道。那潘石屹呢，其实简单多了，因为他走的政商的关系跟他们不一样啊，有点这个西方派，有点这个就是市场派的这个感觉，而且他因为是个名人嘛，所以他加的很多信息，在网上都有。但是呢，我又从我的视角呢捋一遍，看看跟大家知道的呢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欢迎大家补充，欢迎大家纠正。那潘石屹呢，他祖父啊是黄埔军校的这个上过学的，是国民党军官。他父亲呢也是知识分子，后来被打成右派了，所以他父亲就被给摁到这个甘肃天水下边一个农村里去插队，所以他父亲呢就是，一直啊心怀大志，而且呢，就是不甘于在当地，所以但是呢他们在当地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家庭的情况不是很好，他父亲大家想一想，这个从城市过来的，估计也不会怎么干农活，他母亲应该是很早就瘫痪了。所以他们家的生活非常困难，所以潘石屹很早就他两个妹妹啊就给送给别人了，啊，就这么起来的。但是呢，他父亲的大家知道，他父亲的这个认知水平啊，肯定跟一般的农村不一样，而且他对这个儿子啊寄予很大的希望。大家想想，在潘石屹上中专离开农村之前，他父亲给他肯定灌输了很多一套完全不同于农村的这种认知框架，所以这个。而且给了他一个，就是让他上进的这种上进心吧。所以潘石屹，大家想一想， 他你不能把他看成一个是农村孩子，就是他说的土说什么的都是他包装自己的，他的认知从小就不一样，他从小就跟一般孩子不一样，就他从小就是有很多人说，有些人说潘石屹是个天生的经营者，像那个任志强就说的非常坦白，就是潘石屹是一个天生的二道贩子，是地产商人里面的赵本山，这个是冯仑讲的。就说这个人他，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情商也好，智商也好，就是不一样。他小时候他自己讲嘛，他就擅长卖瓜。很多这种二三十岁的小青年儿去街边卖瓜卖不出去，他十几岁的时候很快一下午就能把这个车卖出去，那个是只十几岁啊。所以他后来上学呢，其实上的也一般，就上了个什么破中专，没有学位那种，所以潘石屹的学历啊，是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痛吧。就是上了一个什么石油类的中专，然后分到廊坊那个石油部下边一个什么几级单位，一个搞研究的，所以他工作了，在那个单位工作很短，然后就下海了，下海到深圳去。深圳那个时候还有那个二线关嘛，他找人花50块钱把他带进去，在深圳其实他发展的很一般，所以他在深圳有很多痛苦的记忆，所以很快他就从深圳又跑到了海南。在海南呢，他就是在一个砖厂下边打工，慢慢的呢，他就给这个砖厂老板讲，你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帮你提高这个砖厂效率，保证你多赚多少钱。后来他就承包这个砖厂了，就是就这么起来起就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自己的经营能力。后来呢，他就认识了这个那个叫易什么呀，易小什么，那个小易啊，就是后来那个阳光一百的那个老板啊。小易呢是搞了一个印刷厂，经常到他这个砖厂来，估计推销业务，俩人就熟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因为小易原来在参加过那个海南秸秆所的这个筹建，后来这个秸秆所就没搞起来，但是他当时秸秆所的那个头头呢，就是叫冯仑，冯仑在秸秆所没搞起来之后呢，他就带着这下边的几个人啊，去北京找了那个。穆其忠，大家知道穆其忠吧？就是那个拿罐头换飞机的那个牛人，80年代的首富，大忽悠，就是那个，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要把喜马拉雅那个中间呀，轰开一个大口子，让喜马拉雅南岸温润的，这个雨水啊，把喜马拉雅北岸这个土壤全部给改造了。就是那个葛优演，大家葛优演过那个叫什么《不见不散》还是《没完没了》有一段吧？就是把那个喜马拉雅砸开一个口子，就是穆其忠搞的，所以冯仑很快就成为穆其忠的办公室主任，后来穆其忠反正对他俩人就闹翻了，冯仑就又带着人呢去闯海南去了，穆其忠很快后边就被抓了，就是穆其忠跟冯仑啊俩人就一辈子不和，后来穆其忠出来之后呢，他的一些老部下还去看他呀，捐助他。就是冯仑终身都没有去看过穆其忠，他俩最后一次在一个酒店还是大堂还是饭店里面，俩人见面了之后啊，也就是点了个头，就是冯仑专门写过，穆其忠说什么不讲感情，穆其忠还反驳他，那两篇文章我找不到了，大家可以去找找看一下，反正就是冯仑又带着人呢，从南德集团呢就杀回去了，杀回去之后呢。他们就成立了这个万通的前身，就是冯仑下边还有一个姓刘的，一个姓王的，然后再加上易，再加上小易，再加上还有王功权，然后就是再加上这个潘石屹这几个人中啊，剩下的这个就是万通六君子。万通六君子呢，凡是叫啥君子啊，都几个水货。这六君子中呢，其实正儿八经的能搞企业的就是两个半，潘石屹是一个，冯仑是一个，小易是那半个，所以你从他们后来干那些企业就知道了，其他几个人一个是办公室的，一个是王功权，就是那个去了鼎晖，后来带个女的去2011年12年，去那个叫什么了，私奔了。带了一个女同志私奔了，私奔一个月，然后又回来跟他媳妇儿单独过了，就那个小子啊，对，大家能订阅的订阅一下。 所以这几个人后来啊，就是潘石屹的这个可以说是成就最大的啊，其次是冯仑啊，冯仑当然他现在上市公司也丢了嘛，也其实晚景也一般，冯仑更像是一个网络段子手啊，是商人里面比较擅长写东西写段子，他做生意其实一般。然后那个小艺呢，5100呢，主要是跟眼眶跟一些国企合作的，后来也走错路了，真正儿八经的做起来的，严格意义上做成一线这个商人、一线地产商的，就是潘石屹。那为什么这个结果呢？你从当年就可以看出来，他整个的发展过程啊，基本上是潘石屹起的作用最大。那其他五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一伙的，都是在这个体改所干起来，感情都不错。潘石屹呢，是跟这五个人啊，是这六君子中他是独一派，都是市场化招聘过来的，跟他们的感情就没那么好。但是呢，因为他懂经营啊，这五个人还离不开他。他们一开始呢，就凑了3万块钱。啊，就是这是他们起家的本钱。那个时候3万块钱其实不少钱了，拿了3万块钱呢，他们就找这个，就是当时不是海南，大家知道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放贷的公司嘛，他们就借这种高利息的钱呢，借了500万，然后又找银行啊，就是正规的这些金融机构又借了1000万，拿着这1000多万去干嘛呢？就去买别墅、炒房，最早炒房就是他们。他就去买了9栋别墅，然后加价往外卖。一开始呢也卖不动，卖不动。后来就这个潘石屹出马了，潘石屹就特别擅长销售嘛，从那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有一些煤老板呢，就那个时候潘石屹跟他们交上了朋友，把这些别墅啊，本来就是什么3000一平的，他能卖到6000-7000，所以就这样不断的这个卖，然后再买，再这样加价卖，就是最后就是他们3万块钱起家，最后赚了3000万。那怎么就他们在海南那一波，大家知道，后来朱镕基收紧银根之后，那些大部分的房地产企业基本上都倒了。那他们是提前成功上岸了，所以潘石屹不是第一次成功上岸。这个潘石屹在90年代初啊，就已经从那次那个海南的那个房地产大潮中已经就是成功的上岸了一次了啊。他怎么能成功上岸呢？你去看一看就能知道潘石屹的这个思维方式。他有一次带着，几斤橘子啊，带着5、6斤橘子，然后带了一条烟啊，去那个海口市的规划局啊，去感谢人家，顺道看了一个资料。哦，看了这个资料，看完了之后呢，他就就是满后背都是汗。什么资料呢？他就看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海口市呢。人均的这个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0多平米，将近50平米了。北京市的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米，整个海口不到50万人啊，但是他的整个炒房的公司啊，就达到18000家。他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潘石屹对这种东西非常敏感，他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很快会出事儿的，因为他觉得这种事情是不长久的，所以他回去就说服了那几个家伙，然后呢，他就先带着钱，就是先把所有的资金、所有的资产、房子全卖了，套现了，那就是手里有个3000多万，然后呢，他就代表这几个人呢，回了北京，成立了北京万通，然后呢，就相当于成功上岸了嘛。到了北京万通呢，他这个发展也挺有意思的。北京万通的第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节点性的事件，对他们意义比较大的就是，就潘石屹到了这个怀柔区，还哪个怀柔县，当时到了北京下边一个县的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听别人说啊，说咱们县啊批了4个这种股份制改造的目标，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允许你做股份制改造什么意思，你就可以向市场上去公开募集资金，相当于上市了。啊，相当于上市了，就是你大概率就能找到钱，但是呢，你的股份呢不能流通，没法在这个交易所，那时候还没有交易所呢，所以呢，这个潘石屹呢，他的很敏感，他听到这个东西，知道就觉得非常好，他就找人啊，托朋友找，据他原话讲啊，他托朋友找了怀柔区分管的这个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是谁呢？姓赵啊，后来当了北京市一个国企的老总，因为大家知道怀柔那个时候虽然也是北京，但是非常落后，而且股份制一开始出来啊，好多地方也不愿意要， 啊，所以估计他很轻松就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他就开始募集资金，一下子募集到手了8个亿。大家想想啊，在92、93年手里拿着8个亿现金，你是什么感觉？哦，拉宇哦，他拉上煤炭部范维唐的儿子给眼矿合作啊，哦，那你这一说我就弄明白了啊。当时眼矿，因为大家知道是现在变成山东能源集团了嘛，在山东比较有实力，他们经常说一脚迪拉着他们。作为他拿了这8个亿呢，啊，就开始继续干老本行，开发地产，所以就在阜成门那个地方买了一块地，从谁手里买的呢？就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原来是不是就是还是西城区的？西城区啊，最大的那个国有企业，也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国有企业，叫华远地产，它是西城区区属国有企业。董事长是谁呢？总经理是谁呢？总经理就是任志强，就著名的任大炮。那个时候就认识任大炮了，他从华远手里买下了这块地，买下了这块地呢，然后就去批。当时北京的纪委副主任呢，叫。就是92、93年，大家知道赶上这个当时大调控，就是朱镕基治理这个调控，所以一般的项目都不批。所以这个潘石屹呢，他这个脸皮也比较厚，就经常去那个北京市纪委啊，就大冷天的就蹲在外边等人。有一次大晚上的，就是天特别冷，他蹲在那等，结果就出来一个人，就跟他说啊，太晚了，说你今天回去吧，明天上午你来找我。啊，这个人呢叫刘晓光。啊，刘晓光呢？他是当时北京市纪委副主任，北京市纪委主任是刘志华，啊，刘志华后来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就是被郭文贵偷拍搞下来，就是那个嘛。啊，当时刘晓光呢，因为估计就是大家知道，就当官的也有一些人，比较心善的，第二天就把这个他的这个东西给批了。他从这个时候呢就认识刘晓光了，刘晓光后来当了北京首创的老总。过一会儿咱们再说他的事儿。啊，所以你看这一个项目，他这两个都认识了。啊，当时在北京开发地产啊，一般都是自建销售团队。潘石屹呢，当时就搞了一个发明创造，他就是把整个的销售呀委托给了香港一家做那个就是做地产代理销售的啊，就相当于是香港最大的一个地产销售公司，叫利什么啊，那个老板姓邓啊，这是北京独一份儿。就开始这个创造那个，这个项目反正就是叫万通新世界啊，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几年前还都在那个批发市场，应该就是，所以把这个东西又就是往出卖嘛，结果卖的也非常好，那个光那个销售就赚了1个亿，他们万通啊也赚了很多钱，又接着又在北京开发了几个项目，就是但是呢，他们这六君子呢。这个时候呢，矛盾也比较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原来还经常见面，现在呢，因为他们就经常呢，就每个人去一块地方，有的人去广西，有的人去东北，然后呢，每个人相当于都变成诸侯了啊，每个人主管一块，而且他们这六个人股份一样，表决权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是老大，六个老大，那每个人负责一块，这一块呢，大家想想啊，就他。就是六个人很难想到一块儿去。那有的人主张搞金融，有的人主张搞地产，那有的人觉得东北有前途，有的人觉得重庆有前途，有的人觉得北京有前途，所以他们就矛盾越来越大。所以最后呢，就这个意见都非常大。所以到最后呢，后来呢，就是一个女人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很多很多兄弟们分家呀，都是跟女人相关。这个女的呢叫张欣啊。张欣呢，他是在香港长大的，后来到英国读书，后来毕业之后呢，就到了高盛。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叫张维迎啊，张维迎大家都知道吧？原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是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啊，是国内经济学家中数得着的。他的书大家可以多看一下。张维迎当时呢，就给这个张欣介绍说，你要投资啊，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就张维迎在本科的时候是西北大学的，他西北大学还是叫什么大学？他有个同班同学叫冯仑，所以呢，他就把张欣介绍给冯仑了，然后冯仑就带着他又认识他这几个合伙人，其中最大的这块不就是这个潘石屹嘛？因为这六个人呢，潘石屹是负责北京的，北京这块能做起来，完全都是因为潘石屹，潘石屹是赚了北京这个分公司赚了最多钱的。 所以这一对男女就认识了啊，就是俩人可能就是王八对绿豆啊，因为潘石屹呢之前呢已经离过两次婚了啊，而且有孩子，然后这个张欣呢不知怎么的，反正就是跟他对上了啊，两个人呢据说认识了4、5天，可能就决定结婚了，咱也不知道是真假哈，反正他俩都这么说，就对外就这么说，一个也可能是为了故事性吧。啊，所以这一对夫妇的结合呀，就改变了他俩的一生。为什么呢？就他俩的差异其实足够大的。潘石屹是比较土的啊，就是到后来他各种生活方式也很土，而且没出过国，那绝对是绝对的土鳖。那这个张欣呢，大家想想，他在香港长大，在英国读书，在国际投行，他绝对是洋，所以他俩就是土洋结合。另外呢，他一个是搞实业的，因为房地产那个时候还算实业嘛；一个是搞金融的，啊，就他俩的思维方式肯定是差别很大的。就是因为搞实业的人呢，像潘石屹，他擅长把零做到一；那张欣这些人呢，他擅长把一做到十。啊，他这种两个人呢，所以反正不知道因为什么，两个人反正就瞅对眼了，然后就结婚了。所以很多人当时说，他们俩肯定就是撑不过一年。啊，那94年他们俩结婚呢，95年呢，潘石屹就正式脱离了这六君子。当时呢，他让律师呢给这个冯仑发这个律师函，说你要把该分我的钱分了，你要不给我呢，我就起诉你。反正冯仑那时候也很难受，就其实他们关系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啊，就是因为利益在凑在一块儿，现在因为利益又分开了。因为毕竟这个谁呀、后边有一个聪明的女人了，大概分了几百万美金。啊，就是其实也没多少钱，他拿了这个钱呢，就成立了这个SOHO 的这个前身吧，啊，然后就开始搞夫妻店了，啊，搞夫妻店了，啊，就是搞那个建外 SOHO 了，所以这一开始的这个俩人呢，就是就俩人都说了算，后来呢，就是明显从01到这个阶段啊，潘石屹能力更强，更适合搞这个东西，张欣承诺的从什么海外融资啊都没做到。所以两个人干了一架之后呢，张欣呢就是回家住了几个月，出来之后呢，俩人就形成分工了。也就是翻译一下，就是潘石屹还是老大，股份是他的，张欣呢就是一部分精力带带孩子，然后主要负责这些建筑设计和跟国际对接的，但是公司全盘呢还是潘石屹说了算，在这个阶段啊，所以他们就开始了这种 SOHO 模式了。大家点点小红心啊，小红心点一点啊，大拇指点一点，大拇指这才400多个，1/10的人才点了啊。大家点点小红心啊，潘石屹不是做腐化发达的吗？做啥腐化呀？社长是突然袭击直播，我不是早就那个了吗？早就预告了，我都预告了啊，我在群里也预告了。对，支持社长三件套：订阅、点赞、小红小心心。啊，今天才4000人啊，咱一般都能现在能到6000人了。直播人数这块儿，咱们已经马上成中文区的顶流了，因为。那个，我看那个台湾的馆长一般直播周末也就6000来人，咱们但凡这时间充分一点的，一般也到6000人。今天人少才4000多，所以大家戳戳小红心啊，他是按照小红心啊，包括底下这个留言来推送的。所以这两口子啊就开始创业了。他们俩的这个创业呢，这种 SOHO 模式啊，就是特点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呢，他们是在位置比较好的地方，去拿地的。你看他所有的项目其实都很不错啊，什么中关村啊、建外啊，啊，所有 SOHO 的项目，你去过北京的都知道啊，他们的位置都非常好，因为地产主要是位置嘛，是 location 嘛，所以他们这个为什么啊，就地产下行之后，还有很多公司想买这个 SOHO 的资产，就是这一点。 他们 SOHO 所有的项目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三线城就是其他城市的很少，而且都是在这些城市的绝版位置。大家想想，建外 SOHO、朝外 SOHO，什么这些哪个不是绝版位置？这他们做生意第一个要点。它模式的第二就是 SOHO 模式的第二位呢，就是它一般就是尽量少的非公开拿地，一般的都是从国企手里拿地，拿地的价格都比较低，这个呢就决定了它一个特点，就是它跟国企联系比较密集。你看这个，我统计了一下，比如说它上都那个 SOHO，它是还有那个北京公馆，这个都是从任志强手里拿的，就是华远因为是国企嘛，他就拿到一个项目，然后收拾收拾，然后就加点钱就卖给了他，所以在市场上有很多人质疑华远对潘石屹进行利益输送。那潘石屹也公开的讲过，他说我就是喜欢小潘啊，因为这个中间呢，你也不能怎么说，因为到底这个地值多少钱也不好说，反正华远肯定赚钱了，国有资产肯定保值了啊，你说能赚多少钱啊？所以这块是他们俩关系的一个伤吧，被很多人质疑的，但是我估计大方向上应该也没问题，因为两个人都这方面都很重视，包括有三里屯那个项目是从首创的刘晓光手里拿的。还有像中关村那个 SOHO 是从中冶手里拿的，还有那个崇文门小区、朝阳门那个是从，凯利就是叶家，从叶家跟那个北京祝总拿的，前门那个项目是从崇文区的国资拿的，所以你看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北京市的国企手里拿，所以他拿的这个资成本啊，基本上是可控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做的大部分项目为什么都成功啊？位置好加低价拿地，这个就够了。第三个呢，在营销上它是什么模式呢？营销上是两个空军就是潘石屹的名人效应，就是地面部队，就是他们通过这个销售部队啊去打通这种煤老板，山西和陕西的煤老板。就他的空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潘石屹呢，跟一般的这个老板不，地产老板不一样，就他花了很多功夫在自己知名度的提高上，他把自己的 IP 啊跟 SOHO 高度绑定。好多人对于这种房地产界的人，他是先知道 SOHO，再知道潘石屹的，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大家都是先知道潘石屹，再知道 SOHO，所以他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 IP 打造啊，给整个公司省了很多的广告费，有点像那个刘强东跟京东的关系。所以潘石屹很早就成名人了啊，就是各种方式让大家想想，他很早就成名人了，很多人想跟他吃饭都吃不着，那他光有这个名声是不行的，他怎么具体变现呢？因为大家知道，真正潘石屹在北京高速发展其实就是2002年到2007年，就是大部分项目都是在这个时候奠定基础的。那这几年大家知道，从2002年中国的这个加入了 WTO，中国经济开始发展。重工业开始发展，煤价开始上升，从2002到2008年是煤老板最辉煌的时候，2008年就开始做煤炭整合，好多煤老板就消失了，所以很多山西和陕西的煤老板拿了钱之后就到北京买，到北京买呢，就是潘石屹后来就发现这个市场需求之后呢，他就在山西啊，在这个陕西这些地方直接设了销售办公室，然后只要你买他的这个房子呢，他就去给你见面。如果你买了5000万以上的呢，他还可以跟你一对一见面，这叫就，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巴菲特的饭局啊，起码那个时候就有潘石屹饭局了，所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空军和地面部队啊就结合了起来，结合了起来，所以为什么潘石屹他拼命的要做品牌要出名呢？其实就是跟他的商业模式相关的，所以他的整个的这种销售模式也比较有意思啊。还有一个就他们的这种特点呢，就是它的设计非常有特点，就是它你看所有的 SOHO 的这个，它都是请世界知名的设计师，然后外表呢设计的就是非常新颖，然后就是有一些新的概念，所以你路过 SOHO 的时候，不仅是位置好，而且它在你非常的这个吸引你的眼球，你会过去你路过的时候就会想，哎，这个楼怎么这么奇怪呀？这个楼怎么跟周边的楼都不一样啊？然后别人说啊，就是那个时候弧线型的楼，就是那个形状很奇怪的楼，就很容易就记住了所以它的 这个设计呢，就得感谢张欣了，所以他有这种国际视野啊，有这种品味。后来他们就搞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设计嘛，但是整个的这个呢，也给别人很大的这个印象吧，很深的印象啊。再加上他们比较好的就是比较精确的定位吧，就他早期的这种 SOHO，什么叫 SOHO 啊？就是在家办公，所以他的那些房子早期都是既能住人儿。然后呢，又能办公，很多中小企业从2001年开始做创业的呢，他想在家办公也买了它，好多人就是反正买了住的，所以它的功能啊，它是办公加住宅这么一个概念。当然后期它就变成纯的写字楼了，就变成中国最大的这个甲级写字楼的这个公司了。早期呢，它这种定位还是比较少的，然后潘石屹也比较现实，他盖的这些楼啊，它基本上就是散卖。他知道原来买这个写字楼一般都是一层一层的买，一般人想买也买不起。潘石屹就是搞得非常现实，我就是把它拆得很小拆得很小去卖，这样很多人很多老百姓也有钱去买了。大家知道那个年那个阶段，很多人特别想买这种写字楼啊、商铺啊，就是做理，然后出租出去做理财的所以这种散卖模式呢，其实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呢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所以刚才说的这几点呢，就构成了 SOHO 的这种产品的模式。当然在这其中呢，你分析它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它背后的政治关系啊，就呼之欲出了。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潘石屹他没有政府关系。大家想一想，他在北京、上海发展，然后在北京最好的位置拿下了这些地。你想想，他没有政府关系，他能拿到吗？大家想想，能符合常识吗？能符合这种逻辑吗？那他背后到底是哪些人呢？就刚才其实我都点到了，一个就是他最好的这个好大哥就是任志强，这俩人就是好基友，你也弄不清楚，反正就是他俩就是有这种反应吧，就是任志强特别欣赏这个。这个潘石屹呢，在任志强面前啊，表现的也比较温顺，比较懂事儿，所以他们俩就是一个。然后任志强呢，就是当时的华远呢，是北方最大的地产公司，就是一开始是西城区的，本土的这个，后来又变成这个央企华润的了。还有一个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就是李小红了。大家知道李小红当时是北京市的，当过北京市的金融办主任。华夏证券的董事长，后来又当到北京市的秘书长，就是王岐山在北京当市长的时候，他是秘书长，后来又变成中央巡视办主任。前段时间不刚被抓吗？他就是李小红，就是北京的这个坐地户，北京二锅头协会会长。什么意思？就是北京不是牛栏山二锅头吗？北京特产吗？他就是没事就喜欢喝牛栏山二锅头。为什么他叫会长啊？第一能张罗，第二能喝酒。平常喝个2斤左右，问题不大。诗也写得很好，就李小红啊，就是古文修养非常好，诗也非常好。你去看他微博现在不知关没关，他的微博现在还经常能看到跟任志强呀，跟这个潘石屹啊互动的这个场景吧。李小红后来写过几个电视剧本后来都拍成电视剧了，所以他跟文化界交往也比较多。所以你去看这个潘石屹有一篇回忆文章嘛，他说原来有个二轻厂还是叫什么轻工厂的领导带他去看地，他说的这个人二轻厂呢就是李小红，因为李小红就是二轻厂就北京那个玻璃厂出来的。这个单位大家记住出了几个人，一个李小红，一个那个市场管理局市场监管总局的局长张毛，就是古牧的儿媳妇。张晋夫的儿子，然后还出了陈刚，陈刚也是这一个，轻工二轻一轻系统还是二轻啊，忘了，反正就那个玻璃厂出了三个，三个部级干部了，当然一个已经落马了，所以这个是李小红嘛，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过会儿讲吧，反正他跟这个整个的这个北京市国企是很密切的。而且当时他也加入了这个北京市的人大代表，然后也是北京市的这个统战对象所以2002到2007年啊，就是潘石屹啊，就是发展
最高速发展的时候，整个的发展框架就这五年奠定下来的啊，后边呢都是锦上添花了啊。如果说这个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所以潘石屹就是跟岐山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他不是那种最密切的那种，他是属于跟岐山的外围比较熟。大家知道，任志强上高中的时候，就是王岐山还有这个姚依林的儿子，那个叫什么姚明伟啊。都给这个任志强当过高中的班主任还是辅导员，所以岐山呢就是跟任志强关系也挺好，然后经常大半夜给任志强打电话，任志强天天放大炮，就是一直不被抓，就是因为岐山啊有些时候还能替你说说话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就是岐山的外围。岐山有一次开那种名人节座谈会，也专门让这个点名，就是让这个潘石屹发言嘛。潘石屹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名人嘛。另外，他的潘石屹这个情商比较高，到哪里呢？知道示弱，知道示弱，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啊，知道装小绵羊。所以领导呢，也比较喜欢他，比王石这帮人强多了。王石，你看朱镕基开座谈会，他也敢当面当着那么多人去撅朱镕基啊。但像这个潘石屹啊，就灵活多了，各方面的。那。这段时间开始呢，就是发生了三件事，让 SOHO 呢完成了一个转型，也为 SOHO 啊奠定了今天的结束。那哪三件事呢？就是05到07年发生了哪三件事呢？就是这是我提出来的，这三年呢发生了就是让 SOHO 发生质变了，跟一般的地产公司不一样。那这三年发生了哪几件事呢？第一个事儿。2005年，潘石屹出轨，还给这个他的女朋友呢整出了一个女儿，还是应该是女儿啊。原来呢，我刚才说呢，整个的 SOHO 呢是潘石屹说了算，他是老板。张欣呢是配合他的，但这个事儿呢，张欣呢抓住这个机会就是反转了。然后潘石屹有段时间出门都不能出，然后呢，潘石屹呢把自己所有的这个股权就转给张欣了。他的转的方式呢，因为处理的比较好，他是 SOHO 中国这边呢进行缩股，然后张欣呢，他不是外籍嘛，他外籍呢成立了一个外资公司在控股这个 SOHO 中国，这样的话呢，这个他的这个地产公司啊就变成了一个外资控股企业了。为什么很多人奇怪他就是他怎么能把利润分到境外的？怎么把钱弄出去的？核心点就在于它是外资控股企业，外资控股企业人家不投了，把钱分回去，这个是法律允许的。你不让人出去，你比如说丰田在中国投资了一个企业赚了100亿，你不让他转出去，那全世界所有的外资都不会来中国了。就印度干的不就这个事儿吗？那个小米在印度赚了多少钱？但是你想把钱转出印度，印度就不跟你玩了，就是不让你转了。那小米肯定不跟你玩了嘛。起码不会在印度当地投多少了嘛，所以外资投的企业，他的钱是能出去的。宗庆后的钱，那个他不给他孩子搞了100多亿的那个信托嘛，他的钱很多人问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下面有那个企业，就是外资的在中国的这个投资企业，然后他分红就回去了。大家知道这个设置非常好，而且通过这个呢，他们基本上搭了一个海外上市的架构哦。这是第二德，第三德呢，当然就是这个公司有从这开始，就姓张了啊。潘石屹呢，名下一点股份都没有了，理论上就是给张欣打工的，然后就是的形象代言人加市场营销的这个公司内部的人全部都投靠张欣了，这是一次革命性事件。大家知道这张欣的手段所以强所以这个女的，所以潘石屹不给他两个儿子讲嘛，所以你们不要找太聪明的女的，你们搞不定，这不就是开玩笑的，还是他自己就这么想的？这是第一个变化，就他们家庭结构的变化，奠定了后来上市还有资金出境的这个基础。第二个变化呢，是2006年。2006年，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事儿吧？2006年有一个名人啊，郭大总统啊，他不在那个那个鸟巢边上有一个楼嘛，就现在盘古大光的楼，当时还叫摩根中心呢。不，光棍不是没有钱嘛？到2006年还没盖好，所以北京市就急了。那块地大家都知道那个价值嘛，郭文贵拿得早，很便宜嘛，但是这个时候你盖不好，所以刘志华当时是分管的副市长嘛，刘志华呢就开会嘛，说你， 就是到06年了还没盖好，08年我们就要开奥运会了，会耽误这个事儿的，所以就开了会呢，把这个地啊给收回去了。啊，这个收回去之后刘志华想怎么弄呢，刘志华想给他一个女朋友，是不是姓王还姓什么，想给他那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呢当然他自己不行啊，就让他女朋友跟首创，因为首创是北京市国资嘛，就是老总就是刚才说的刘晓光嘛，刘晓光就是刘志华的铁杆嘛，所以就让他呢帮着他女朋友一块把这个摩根中心拿走。但是大家知道像这种地啊都要招牌挂呀，招牌挂不能你首创一个人来投标啊，所以得找两个陪标的，就大家一块围标。那找的围标的是谁呢？任志强是一个，然后就是潘石屹是一个，就是这两家啊，你配合他来，所以首创是17亿，然后一个是16亿，一个是15亿，那当然首创就拿走了嘛，拿走了，那郭文贵就不干了嘛。然后就开始就是拍那个偷拍那个刘志华跟他情人上床的事情，然后我原来讲过嘛，然后把这个东西交给了胡锦涛，胡锦涛一签字呢就中纪委呢就开始查这个刘志华嘛。查刘志华的时候呢就重点就是查这个刘晓光。刘晓光呢当时进去了大概三个多月。当时呢就是其实刘晓光抓起来一点问题没有，当时就是中纪委的这个组长呢就觉得他是个企业家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就让他出来了。后来为了就是在这中间呢为了证明刘晓光的这个说的这些投标的这些事儿有没有是不是真的，中纪委呢把潘石屹呢叫进去交代材料写材料。这是潘石屹唯一一次进中纪委，可能他也是在这里面想通了，未来不能搞传统的这个这种交换利益输送，早晚会出事儿的，所以坚定了潘石屹这方面的信心。这个事情对他们影响很深啊，当时北京市好几个国资的老总都被抓进去了，后来也陆陆续续放出来了。也因为这个事儿，刘晓光的身体啊就一直不好，很早就去世了。第三个事情啊就是2007年 SOHO 成功上市。2007年大家知道就是第二年就发生金融危机了，08年就发生金融危机了。他们07年上市呢就拿到了9亿美金。9亿美金大家想想是在当年啊，在07年是多大的一笔钱啊，一下子让他领先同类的地产公司领先一大步。他们当年如果能用好这个钱啊，是能成为中国最一线的公司的，因为当时它本身这个规模就已经是亚洲最大的这种商业地产的募集资金的规模了。而且大家知道恒大是哪一年上市的吧？恒大是第二年08年上市，08年上市遇到危机了没上成，所以又找那个就是大地会的那三个老先生救了他嘛。真正上市成功的是09年了，所以你看这个 SOHO 比恒大其实要早两年上市的，而且拿到了9亿美金啊，他后来恒大才拿到5亿美金啊。大家想想他这一步是多么的关键对他发展。所以上市以后呢他们自己呢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啊，一个拿到钱之后呢开始又拿了一些地开始了新的一轮扩张。但是这个时候他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就是他们拿地呢，第一个呢就是开始就是来就是不是从国企手里勾兑关系了，就是花钱买为什么要买地呢就是因为就是可以避开这个拆迁呀或者前期工作另外呢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比较干净嘛，加上大家知道零七零八年的时候有很多企业那个现金流不行嘛，资金链断了，好多资产拿来买，所以他们趁机就买了好多。他拿地的方式啊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主要从国资手里勾兑，现在就不行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他们开始除了在北京布局之外呢开始进军上海了。因为 SOHO 的布局很简单，就是北京加上海，也是上完市呢进入上海。但是你观察他进入上海买地的这个方式，他也是纯市场化的。基本上都是从外资民营企业手里呢买地。就是很少就是有跟当地的这些国企啊什么合作的或什么的所以喝口水啊。到了2010年啊，他基本上就到了 SOHO 的整个 SOHO 的最顶点，他的巅峰时期， 当年那一年他们销售大概有两三百亿吧，啊，当时啊张欣喊啊，我们五年内要超过万科啊，但当然这只能呵呵了，嗯，因为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就注定了他没法超过万科。而且这个时候啊，其实他们虽然也放开步子跑了，但是他只是小跑，那个万科跟恒大呀，啊，就特别是万达跟恒大已经开始放开步子大跑了。就万达虽然恒大虽然比他少上市两年，啊，但是也是放手狂奔啊，全国化布局啊，使劲买地啊。所以这一轮上呢，可以说 SOHO 应该算是，由于模式的原因和他的对节奏的控制，他们其实有点保守了啊。你。这个就是成也萧何也是败也萧何嘛，当年的保守让他们落后了，从一个先进分子变成了一个被万达跟恒大远远落在后面的了。那20年的时候呢，北京呢出了一个新政，对他们影响特别大，就是原来北京市是允许这种办公楼分拆销售的，现在不允许了，因为分拆销售有很多的问题。那他们呢就是整个的这个SOHO 呢就开始转向了，到2012年。怎么转向的呢？原来就是开发好了就卖掉分拆销售，现在呢就是开发好了进行自持，就我开发好了我不卖了，我自己持有。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发就销售，现金流很快就回来了啊，我10亿开发20亿卖掉，这不就回来现金流都回来了吗？那你自持的话呢，就是你10亿开发了，你10亿又沉淀在这里了，可能你只要不卖这个楼，可能5年6年你的现金流会越来越少，只能每年收租金。但是好，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当你分拆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3万卖给他卖出去了，但是涨到10万一平米的时候，这7万跟你没关系了，因为全卖了嘛。但是如果你觉得房价是一直涨的话，那你就自持。就你得到的收益最强，这个就是他们在学李嘉诚模式。所以潘石屹啊，他一直很崇拜李嘉诚，他做什么事儿都学李嘉诚，这个事儿也学李嘉诚，所以就转成这个自持的这种模式。但是很快呢又发现自持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呢？因为大家知道，你虽然自持啊，你虽然可能是没有这种办公楼没有全用自己资金的，基本上都要融资的。他发现自己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租金收益率4%，你贷款2%，你每年还能赚这个差价啊。但他这个呢，北京市的这个租金收益率啊，10年还非常好啊，慢慢的到12、13年呢就降得非常低。就是潘石屹不说嘛，说北京的这种租金的收益率还抵不上银行利息，所以就会倒挂了。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就是往下走了。就从12年开始，整个 SOHO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为什么走下坡路呢？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模式失败了，啊，就是这种自己持有，然后从银行贷款，然后吃这个差价的这种模式失败了。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知道它的人脉关系也转型了，就是2007年之前，他还跟政府官员走得很近，那后来呢，他基本上跟政府之间呢，就是边界搞得比较清楚。啊，就是熟悉的就熟悉，但是也没有这些官商的输送没有这跟高层之间呢，也没有多少特别高层的关系，所以他们跟这些正常办事的这些人，可能一年连个月饼都不送啊。当然，他又肯定有别的这个嘛，所以整个的这个他的人脉关系啊，也不支撑他去拿地了。特别像北京最标志性的2010年，当时大家知道北京那个就是国贸东边，就是上次那个小飞机撞的那块地。啊，那个是中孚大楼的地嘛，当时全北京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去抢那个地了，因为那个是北京市就是最后一块 CBD 的地了，而且它挂出来的很便宜，楼面价才2万左右，在那个位置你想想2万不就送钱嘛。所以就是那块地就是刘琦，当时刘琦是市委书记嘛，刘琦通过掌握这块地的分配进行一块整个的大交易，所以全国的高层关系都去了，比如说吴晓辉就拉着邓家在那里拿了好几块地。你分析一下那个 Z4 啊 Z 那个中孚地块的最后的分配，就能弄清楚啊中国这个政治的到底是怎么搞平衡的啊。刘琦为什么从李鹏的人变成江泽民的人，最后到了胡锦涛时期，到了这个习近平时期总是屹立不倒。他的刘琦的太太 大家知道在北京搞风险投资啊，他的儿子在中移动没事也搞投资，他的女婿在那搞创业啊，整个北京都知道他就是没事啊。那你就知道为什么王岐山对刘琦恨得牙痒痒啊，因为老是欺负他嘛。刘琦在当市委书记的时候老是欺负王岐山嘛。啊，王岐山对刘琦其实挺烦的，所以最后把刘琦的两员大将，一个秘书长就孙政才嘛，一个组织部长是那个吕锡文嘛，还有后边那个组织部长秘书长叫李什么，后来去人大那个也给收拾起来了，但是就是没法办这个刘琦。所以你看懂那块地块的分配啊你就知道了。所以潘石屹啊，你没有关系，你现在又想拿这块地在那个地方建个SOHO多牛逼啊，他还想去申请啊，结果连入围都没入围。所以他在网上就开始骂这个，说这个怎么分配都是这个什么事先确定好了的什么的，各种怎么不公平没有用。所以这一点就说明了 SOHO 的这种他的这种就是不是他的人脉已经不再支撑他拿到新的这种北京上海拿到比较核心的地了。啊，当然第三个也是他们对市场的看法，也到2013-2014年开始觉得市场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他们从2013年左右2013到2016年就开始局部卖项目，把一些非核心的项目都卖掉，特别是上海的项目，因为上海本身他们也没那么熟，然后也觉得上海的这个租金收益率不如北京的，所以他们从2013-2016年就开始第一批撤退，就是卖项目把钱呢收回来，他可能估计想买北京的或者什么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到了2017-2019年呢就更厉害了，就开始批发价系统性的卖项目，我管你什么北京的核心项目还不核心项目，就一把就卖了这个300多亿到，然后300多亿再还钱，然后再分，他300多亿来他没有分红，全部用来这个还负债了，降低这个负债率，这个也是他未来后来为什么发展挺好的，就是别人都在加杠杆他在降杠杆啊。大家想想2017到2019年就是许家印在干什么，许家印从2015-2016年大家知道那个一开始有个那个叫什么3-4线去库存啊，还有什么的还有那个许家印那个时候2015-2016年正在玩命的借钱狂奔呢，2017年开始搞这个多元化呢，就投了几千亿搞这新能源汽车呀，恒大冰泉呀，什么金融公司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估计他们心里是瞧不上潘石屹的，估计整个行业都瞧不起潘石屹，整个行业都在加杠杆都在跑步，那你呢就变成全行业的这个最胆子最小的最保守的了，而且规模啊利润啊都远远落后大家，都被后边人超过了，所以当时应该有很多人都是嘲笑潘石屹的啊。那到了2020-2021年大家知道2020年疫情爆发了嘛，潘石屹的两个孩子都在美国，所以潘石屹正好在疫情爆发前也去美国了，去美国时候疫情中间大家知道这些写字楼的这个出租率是很难看的嘛，所以这个一个是这个客观的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2020年呢大家知道一个情况，就是人大炮被抓起来了，那为什么2020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被抓，之前他也是炮轰习近平为什么没事呢，就我原来也写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之前一个王岐山的势力还行，到2020年王岐山其实跟习的关系已经远了，再加上当时蔡奇加上黄坤明这个小子，特别是蔡奇他为了表忠心啊，他就是把因为任志强本身就是西城区管的一个干部，就西城区纪委就能做出这个决定，所以蔡奇为了表示对习近平的忠诚，也不惜得罪王岐山这些人，他当然知道这个任志强跟王岐山好啊，但是我为了表示我的忠心，你看我为了跟对你老大好，我不惜得罪咱们上一届的这个第二大权力手，所以就是蔡奇为什么后来被重用啊，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是任大炮被抓呢，对身在美国的潘石屹的影响就大了，再加上呢潘石屹被宣判后不久啊，任志强被宣判后不久啊，到2021年左右，潘石屹的儿子啊在网上又乱说话，就是当时那个中印冲突不是吗，中国说死了多少人嘛，潘石屹的儿子就在网上说肯定死的更多人嘛，所以海淀那边一下子就把他给挂网上追网逃了。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潘石屹15年他其实还搞了一轮小的创新， 就是他看到 WeWork 搞得比较好，万科那个毛大庆开始创新，也搞中国版的 WeWork， 所以呢，这个谁呀、潘石屹呢，当时也搞了一轮，从15年开始搞，搞了最后呢，他就觉得这不行了，所以他出国前呢，他就找毛大庆，他说，你看我有这么多项目，卖给你吧。毛大庆说，哦，不好意思，我想要，但是我没钱。那个潘石屹对他说，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毛大庆说想要，他想要我送给你。就毛大庆都那个了，都懵了，说这个你怎么得要点东西？他说没有没有，这后来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了，反正这是原话，就说你想要我送给你，就是他就是很想把这块资产就甩出去了。我就是对我来说，其实我赚的已经够了，所以他的共享办公也失败了啊，所以他对这玩意儿呢也就没有啥念想了。所以从二零年开始，潘石屹这两口子就想什么呢？就想着清盘。那清盘呢，第一的尝试呢，就是卖整体把这个上市公司就卖掉。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黑石，是黑石吧？找了黑石，黑石也愿意买。为什么？因为他都是北京、上海都是最绝佳位置的啊。对于国外这些房地产基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标的。但是他们报上去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舆论的关系，再加上他们已经没有政府关系去影响这个商务部了，所以就是被还是市场监管总局啊，所以就被判定为这种违反了这种反垄断法，所以就没批，所以就没卖掉。没卖掉之后也没关系，他们就开始卖项目，就把这个项目卖的差不多，然后再一分红，因为他是外国人嘛，一分红他占的股份也比较多嘛，占60-70%嘛，一分红不就100多亿到了兜里了嘛，啊，所以就是。在美国那边，因为他们从2011年开始，就开始投资一些资产啊，开发地产，买一些酒店，然后在当地呢成立了，在美国成立了家族基金，然后给这个哈佛啊、耶鲁，因为他两个孩子在那读书嘛，捐了几千万美金，就是他们早就是在美国那边，他们俩也闲不住，还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到2021年，这个房地产像恒大他们就爆雷了嘛，而他们这个。SOHO 呢基本上就已经快爬上岸了，当然现在快爬上岸了，现在这个信托出的这个新的税收啊，估计还得再撸他们一遍，看看他们会不会还得交这几十亿啊。如果他们 SOHO 在境内的话，还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们的。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潘石屹他们能从这中国这么几千家大型的房地产公司里，他能成为仅剩的几家能够成功上岸的或者接近成功上岸的这个地产商其实背后有些必然性的。你比如说这个潘石屹呢，他对中国的政治啊他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为他整天跟任大炮这些人在一块儿，所以他对中国的这个政治认识的还是比较清楚的，他比许家印这些人认识清楚。许家印呢，他们有点对这个东西啊特别沉迷就是信，把自己当成党的干部了。而且对关系特别特别迷信，但是潘石屹啊，他对这个政治也好，对中国的这个底层的这个社会逻辑认知还是比较到位的所以他有些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台采访他，他不该说话他就不说这个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话的时候他很清楚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对房地产呢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为他本身也经历过这种这个就是房地产危机嘛，本身从海南的那次危机中死里逃生过嘛，所以他对房地产的认知呢可能比跟别人不一样那在前一个阶段呢，可能大家都觉得他比较保守错过了那个行业最后一轮大扩张，也错过了一些规模和利润，但是呢那轮最后一轮就是2016年左右的那种扩张啊，凡是踩上的基本上都没赶上都没有啥好结果。凡是在最后一轮扩张中保守的，不管什么原因，最后结果都还不错。你比如说龙湖地产啊，全国原来也就前10名啊，那个女同，她老板不是个女同志吗？她后来呢就不想干了，就是一直待在美国带孩子，龙湖呢就交给这个职业经理人来带着，所以龙湖你看最后也没有实际拿地。也没有搞什么多元化，因为你钱都是要么拿地拿坏了，要么就是多元化浪费掉了嘛，像恒大你这样的话都没有的话，所以龙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违约嘛， 还有一个最让人觉得不公平的就是那个新城嘛，还叫什么，就常州那家嘛，他那个老板因为奸淫幼女被抓进去，他儿子嘛，他儿子接班的时候就比较保守嘛，比较保守，就没有最后一轮没有扩张，反而躲过了这个包括像你比如说像世纪金源，世纪金源不是贾庆林家族的嘛，就是在北京那很有名的，他也是那个老黄也是因为牵扯到白恩培的案子，牵扯到军队的案子，一直被抓了，被抓了之后呢，他们家就开始就没在地产上走了所以就他儿子就是掌权了嘛，然后就买了几个上市公司，结果现在发展也不错凡是赶上那一轮的全部到最后都结局比较凄惨包括他们上岸的原因，还有包括就是因为张欣的这种背景带来这个家族潘石屹这个家族的这种国际化视野就是你看他们安排这些就是股权架构海外上市资产出售，他也能给黑石去谈嘛，因为张欣跟国际的资本很熟嘛然后安排这资产怎么出境到美国那边，怎么进行资产配置整个的这些就是离不开他们的国际视野。他们两口子原来就是在国内重点发展的时候，也是每年有几个月在海外去看一看加上张欣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保证了他们其实有一个清晰的眼光。你看他们从2011年就拿一些钱在美国买了很多资产，就他们的国就是很早就开始重视这个家族资产的安全是不是？再加上他当然也不是他们都是主动的，有些时候也是他们被动的，比如说他后边的几个商业模式的这种失败或者说暂时性的失败就也让他误打误撞的走上了这条路所以潘石屹你看他的偶像就李嘉诚嘛，李嘉诚先跑了，李嘉诚采取五帝模式，他也五帝模式，李嘉诚这个先跑了，他也跑了，最后俩人就皆大欢喜了嘛，对不对？基本上今天讲的就这些吧。张欣原来是在高盛在家族基金都待过所以大家说这个找媳妇儿真是改命找媳妇儿就是改命大家就是大家年轻人找伴侣或者大家孩子找伴侣一定要一定要这个就是打开思路用咱们上次说的那个四看五查那个三好四看五查这个选好媳妇儿所以潘对这个张欣也好张欣其实如果他不找了这个潘石屹这种大家想想每年华尔街的这个这些女的这种高管也很多人最后他们当然都收入不错了，但是最后真的像达到张欣这个财富级别的其实也很少也很少，其实寥寥无几。还有就是那个当当网的那个李国庆跟他的那个老婆俞渝，他们应该也算，但是他们那个处理的就家族处理的就跟他们这两口子还完全不一样就整个两个人我觉得都是比较有智慧的很早就能看清楚这一些，包括政府关系处理的也比较到位就是虽然失去了很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得到了很多。对，大家记住这些找伴侣孩子找伴侣的这个三好，就是三观好，情绪好，脑子好，一凑合就是外表凑合。所以你不要老盯着美女知道吧，不要老是荷尔蒙过剩，荷尔蒙分泌过剩，老是盯着人家外表四看就是看原生家庭的环境，看对弱者的态度，看对金钱的态度，看就是两人发生冲突时候的应对，就四个点。那怎么看他四看呢？就是五考察嘛，一块去旅行一块去干个事儿一块去理财，就实现一个理财目标一块住一住然后或者是你处在低谷的时候，这五考察，五考察就能看出来他的品德，是不是？有些时候吧，这个玩意儿，这个就是你王八对驴都看准了。就像潘石屹他们，你看就认识四五天，所以潘石屹他自己以后吹过牛嘛，他后来吹过牛嘛，他说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睿智。我当时看到他之后，我就深深的被吸引了，我就觉得他是我媳妇儿，我心里就觉得他肯定是吹牛的。我还认识一个见面一天就去领证的呢见面当天就去领证了，没喝多就是俩人觉得就是都挺好的，然后去领证了，结果过一年多就离婚了。 啊，徐丽，谢谢徐丽，后面可以讲讲龙湖的吴亚军，可以，就以后地产我们挨个讲一遍吧，直播的时候，反正这砍这玩意儿，反正也不用准备什么的，潘石屹是搞腐化园出身的，你这完全不了解，你很容易把他把跟另外一个搞串串了。OK，大家接着小红心不要停啊。大拇指点一点，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大多数父母没有办法在家里组合给指导，不天亮就有帮助。这个父母分两种，大家记住，要不要听父母的意见分两种。如果你的父母本身就很成功人士，比如在政府啊，或者在商界啊，比较成功这些啊，或者他对你的境遇很了解，本身他也大城市或者什么的，很了解，你要听你父母的，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这款游戏人家已经打了一遍了，现在告诉你，而且他本身他不会害你，然后呢，他的水平又比你高，所以一定要听父母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你父母本身就在农村，学历也不高，然后又特别固执，然后呢，对你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比如说他在境内，他对境外完全不了解，那这个时候，谢谢令，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慎重了啊，你就要。你父母的意见就要慎重了。如果完全不符合情况，不符合你的常理，你要保持独立思考了。但是你要尊重你的父母，你要去尝试去说服他们啊，去尊重他们，不要硬盯硬杠，知道吧？比如说海外，你在海外，他在国内，那这种时候你可以带他去看一看。他如果很担心你什么，你带他看看不就得了吗？世贸地产，好，以后排队吧。韩佩颖就是爆料那个谁的是吧？打官司说自己是核心会员群领主市长的，他们自己圈子内应该都知道，我只不过把很多小圈子内知道的信息告诉大家，你们说我是普罗米修斯，我做不到那么伟大，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很多在某一个圈子里或者是某一个阶层的里边，大家都基本都知道的信息，我只不过告诉大家了，我只不过告诉大家，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让你知道，这个真相。从这点意义上，我就是那个盗火的人。吴亚军证成功了没？吴亚军人家一直在美国呀，这边都是职业经理人看着呢。外网很早就说恒大要暴雷，那他那种有做空他的呀，有做空很早做空恒大的。海南地产六君子为啥只有老潘润了？那几个人发展都一般，也不用润。你像冯仑都已经败了嘛，万通地产都卖给别人了呀，还成失信人了嘛。王功权后来就搞投资了，风险投资了，后来又搞了一个什么青旅嘛，就创业去了嘛。还有一个易小迪，那个阳光一百也不行了啊，阳光一百走路走的不行了嘛。然后那个还有一个跑四川搞农业去了嘛，啊，还有一个搞什么基金，反正除了潘石屹成老大了，冯仑还行，因为冯仑最后万通留给冯仑了嘛。其他其实几个人，都不行。其实理论上就是这波钱，我刚才不讲了吗？除了最开始的这个万通最开始的融资不是潘石屹，卖房子是潘石屹。这商业模式是潘石屹发明的，卖房子是潘石屹卖的，然后最后逃顶也是潘石屹去逃顶的，然后到北京去发展，搞这个股份制公司，股份制试点，然后拿了8个亿是潘石屹，拿到地，阜成门的地是他拿下来的，引进香港的是他拿的，然后拿到纪委的批文是他弄的，所以整个万通大部分的事儿其实都是这个。潘石屹一个外人搞成的，你知道吧？他就是叫什么？他是一个外人。那个冯仑呢，带着几个兄弟，就像宋江一样，其实没干什么事儿。所以为什么潘石屹自己干了就越干越大， 冯仑那几个兄弟没有一个干成大事儿的嘛，就是本身他们就是那五个人其实蹭了潘石屹，你知道吧？但潘石屹也没招，你是晚来的，那个最开始那1500万不是你拿的。6065，我在美国做地产开发，我女朋友也是高盛前台，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但她一天到晚问我要钱，这个合适吗？那高盛前台是吗？前台不干业务吧？嗯，所以你们要弄明白嘛，你跟他讲好规则嘛，啊，那你图他啥呢？嗯，你他肯定很漂亮，我跟你说，高盛的前台肯定很漂亮，你肯定图一样。讲讲海富人补税话题，找个时间吧。嗯，但是 YouTube 听众没有多少有钱的啊，就是咱们会员倒是有好多这种诉求。立讯有什么背景？立讯也不熟。专升本还有用吗？有用啊，很多单位就是一刀就卡你，你这个只要靠努力能拿的就拿吧。深圳的李运怎么上来？李运跟一战书那一系挺熟悉的，但这次应该主要还是黄坤明他们。5300人了，得加油吧。社长直播结束了，这不正在直播吗？听了丝丝都不一样，那你是神奇的。现在中国真的钱太难赚了，上面的水到不了下面。我讲了吗？我去年都讲了，我去年几个论断大家都听一听。第一个，我坚定的跟大家说，中国进入了这个大通缩时代啊，大通缩，什么叫大通缩？就赚不到钱。第二个，我说人民币要升值，去年早就我讲的板上钉钉了。第三个，中国是 K 型经济、战斗型经济、竞争型经济，你按照这个去炒股票，你早就赚发了。社长觉得资产规模到什么程度要润，也不取决资产规模，看看你的整个生意模式啊，你的这个年龄，你的这个有没有历史问题。如果你所有钱都很阳光，那你在国内待着也挺舒服的。看你的适应能力，你好不好，你要比较好热闹，你在中国待着吧，啊，是吧？我回头出一个什么人适合润，什么人不适合润，我反复讲过嘛，中产就不要润了嘛，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多少钱，你的这个钱在海外能躺平了，你就去润。保利、中海、招商这几家还在大举拿地开发的地产公司，对，地产行业永远在，哎，地产公司、民营地产公司不存在了，但是地产行业还是在。那地产这种需求谁去满足呢？就是国有的这些嘛。对，支持社长三件套，别放在嘴上啊。订阅是最基本的，然后点赞，然后戳小心心，点赞点一下，小心心一直戳，就像拍鼓掌一样，知道吧？你在哪听？你看我都喝了这个两小瓶水了。清北博士家庭没背景，是去央选进部委还是进大外企好？家里有没有钱啊？有钱你就央选进部委啊。就从政要条件的，大家知道吧？如果家里没多少钱啊，你也可以去，但是你这个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家人都跟着你倒霉。你家里要没钱，你就我觉得就你这一代人就好好去赚钱啊，然后你下一代的去从政，是不是？地产上地方上1.2亿，政府都会盯着你。就是我老是讲呢，就是不一定外部移民就移到外国，但是呢你要中国内部移民。内部移民就是刚才这个 Lessie Q 说的这种啊，就是你如果钱很多的一定级别呢，比如说你有一个个把亿了，你就不在县里待了，你要往更大的城市去待着。然后呢比如说中产阶级呢，你可以特别年轻人啊，一定往南走啊，要么人往南走，要么就是事业往南走，要么钱往南走， 要么孩子往南走，大家记住。当然，你是地方婆罗门很稳定的公务员体制，那你就老实在这地方待着，你就是坐地户啊。别人是为了避开你的，如果你不是当地坐地户啊，那你就去这些啊更先进的地方，就是中国内部移民，我觉得是要提倡的。清明证不是之前在承德待过吗？为什么承德的上面全部被搬了？这个你的逻辑有点那个了。他在那待是组织安排的，你把他照顾好了是应该的，你照顾不好他会揍你一顿，但你照顾好了是应该的。那你待的这1年或者是半年时间，一般就这个时间，你能有效的能给他搞好关系吗？你能不能跟他建立私交？因为你知道他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让他发自肺腑的帮助你？另外，齐民政也没啥用啊，齐民政这个人也办不了啥事儿啊。你把他搞好了也没用啊，你得把他爸搞好了，人家就在这来混日子了。你怎么搞好他爸？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留学可以进中国兵器和航天吗？你有技术就可以进啊，你有技术，他们稀缺的技术可以进啊。但是如果有些涉密的，他歧视你，我觉得你有的还是自己绕开呗，让你进，但是有些时候他不认可你，那你怎么办？范波今年会调整到其他省份做省长吗？范波是省委副书记吗？不是副书记吧？他得先上副书记。斯段说：“第一次直播听讲，社长先，你是我现在的精神导师。我现在就是社长说的某热门投资交易行业创业者，但也不是每个都成功，准备去香港再沉淀沉淀，顺便攒攒人脉。好的。陈克杰为什么判死刑？我不刚才说完了吗？美股讲2年，美股主题换了，好吧？现在可以大宗商品啊，黄金啊，可以观察一下，好吧？贵金属可以观察一下。”国家为了产业链和出口维持人民币的汇率嘛，不太涨得太高，比如1美元5块啊，短期内不会涨那么快，涨那么快就出事儿了。那中国的出口行业这些什么新能源汽车都死掉了，知道吧？它会慢慢涨，慢慢涨，然后会调节一下。谢谢华建雷，花建雷。啊，他说的高盛那个是做前台业务的，是吧？前台业务他应该挺有钱的，但是太忙了。怎么看融创孙宏斌转型地产轻资产，他还能翻身吗？孙宏斌已经爬到半山腰，已经快上岸了。他孙宏斌是这一波里面现在实质上已经上岸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他拿的资产还不错啊，他的资产也都是。一线城市的资产都是位置不错的，所以他，而且他已经重组成功了嘛，他实质重组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因为，而且就是孙宏斌现在政府关系可以嘛，所以你看一下中信啊几个大的企业对孙宏斌支持力度都很大啊，就是孙宏斌有几个大关系，回头我讲一讲，就跟原来不一样了，他现在会搞关系了。孙宏斌已经那个了，就等时间了。但是因为他销售跟不上嘛，就是所以很多现金流现在还跟不上嘛。地产慢慢如果有机会回暖的话，他就先盘上来了。特别上海地产回暖，对他帮助很大。天津怎么样？天津，我告诉你，就是整它为什么能存在？当时就是解放前。天津为什么牛逼？就是因为它有几个唯一，它是整个北方唯一的一个出海口，它是北方最大的一个开放中心。现在他们都没有了。整个北方，我跟大家讲，多了多少出海口？整个北方华北都是重工业，都整个产业结构不行了，它的地缘政治地缘就不行了，再加上整个天津的产业结构， 当地政府的情况，他基本上错过了这轮产业了啊，所以天津那种这个城市，越来越没戏。给大家说，年轻人，你要是进公务员了，再得耗吧。你要不是当地的婆罗门，就赶紧不要在当地工作，知道吗？不要去读天津的大学。合肥的书记什么背景？秦书记啊，他跟王小红应该关系不错。请问房地产一笔后只看一线城市吗？你也不是说只看一个城市，到现在为止你只能看的明确的马上要触底的企稳的就是上海，排在第二位的是深圳，北京现在都不行。未来能看的可能你在这三个城市啊，你再加上杭州，别的城市我到现在看不出来啊。啊，我不做了一个模型发在核心贝会员群里了吗？我跑了一下，就在这四个城市啊。我后来找人问了一下，他跑的这个还比较准。社长，从现在到以后的国内经济看哪些赛道好一些？个人刚从无人驾驶行业出来，这些年偏向啊，就无人驾驶。偏向创业类企业，好的也很多。中国缺的赶不上美国的啊，都你只要能做出来，都需要政府都支持。大家右下角小红心接着戳一戳，谢谢。风电完蛋了，欠我们很多钱，哈哈。社长，宁波新市长沈明权什么背景？之前在安吉。当过优秀乡委书记，我真不熟这个人，回头我查一查吧，下回直播讲一讲。中纪委新上的副书记前，两个都是王小红的人。我不发了条推特嘛，王小红全是不是王小红，刘进国的人。我发了条推特嘛，刘进国全是滔天啊，李希只能回家带孩子，像一放下班，李希同志就回家带孩子。社长每周二直播不一定，我都会发公告，发公告也会发在群里，大家常看着点就行。看看我这个周每天哪天有时间。张欣赚了很多，但是估计不如一般的华尔街高管快乐自由，毕竟趟了很多。你咋知道人家不快乐不自由呢？我觉得他挺快乐挺自由的。华尔街那些人能赚多少钱？跟他不是一个量级的，知道吧？社长，公安部、外交部谁接班？他们也在想。中海油张传江什么背景？不认识的，回头我研究一下。社长，你是 YouTube 最高的山、最长的河，咱不搞这，咱不兴这一套。咱不兴这一套啊！不要拍马屁啊！怎么教你拍马屁，让你去对你的领导、对你的同事，不要对我。东部地区运营商太卷了，建议跳槽到地方 IT 国企嘛。如果好一点也可以啊，如果地方，因为你本身国企不要看级别，你要看它是否垄断，知道吧？能讲讲李嘉诚吗？会的，李嘉诚我会重磅讲的。啥时候讲河北内战？我啥时候答应你讲了？我要讲的很多，你关心不一定是大家关心的。啥时候有读书会？很快了，两三周以后就有了，还有下一次了。本周会员讲什么主题？这周讲啥呢？我还没想好呢。那个创始会员是把那个上级的赵子阳的讲完，讲下级。社长哪里退休比较好？哪里退休比较好？退休金最那个的比较好。 市长头像旁的大拇指，请点一下，点亮一下灯泡。天津哪有破烂麦？天津有啊，我就认识啊。你不认识不代表没有啊。青岛有希望超过天津吗？啊，一个烂一个更烂。嗯，天津我觉得超过天津，青岛超过天津很有希望，但青岛也好不到哪去。人民币长期升值，每年换5万刀，还是等几年看看？这取决几个因素。第一个呢，你在海外投资有没有途径？如果你有途径的话，因为它升值是缓慢的嘛，你如果投资的收益只要超过这个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资金在境内安不安全啊？如果你就是为了这点升值的钱一直在境内待着，哪天一下子被收走了，你在境内都是挡的，知道吧？取决于你安不安全。当然如果很安全，你就放在境内，出去又没有这个，你就放在境内啊，就这两个因素，知道吧？天津东北话、东北内蒙话、蒙古俄罗斯话，哈哈，有道理。社长做一期官场同性恋干嘛？会的，我会讲的。社长能不能讲一下杨幂？讲他干啥？你怎么八卦呢？广州、成都可以，西部唯一可以关注的大家就是成都，知道吧？嗯，广州反正生活舒服一点。成都的徐丽，成都的房子现在还没到时候啊。成都的房子，因为成都太大了，你知道吧？成都的产业倒慢慢可以，但现在成都的房子还不到出手的时候，你还得观察，嗯，还得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因为成都面积太大了。但成都未来，我觉得除了我刚才说几个城市，成都是唯一一个中西部可以看的啊，就是因为它，整个西部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了嘛，啊，加上它这几年产业，也还可以，就是同行比啊，也还可以。然后你得，但是也得等一段时间，现在，到底还远了呢。天津现在就是港澳主任是天津人，啥意思？国企审计与纪委是什么关系？纪委是东厂吗？审计是发现问题的啊，就没有问题他就找不到纪委，有问题，小问题就没事，让你整改嘛，大问题就到纪委了嘛。审计是先头兵嘛。巾帼同志也是假证，你要不是刘巾帼这个人跟一般的官不一样，啊，刘巾帼是，就是我很早就在推特上讲过他的故事，就这个人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是多年一直这样。你说他演吧，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演到现在。那你说到底是不是他？你比如说咱们跟着刘巾帼出去吃饭，地方上就觉得就咱很辛苦了啊，请一桌人都坐好了，等他来了，都菜都上的都上挺好了。他一看这个菜这么多这么好，马上啊就这个让人上一包方便面或自己带方便面，吃完就走了。啊，他的妹妹啊，什么弟弟啊，都在家务农呢，连他管了很多年的，户口转正指标、农转非什么，他那些弟弟妹妹什么都没变。前几天咱们一个会员认识他的侄子，跟我说找他侄子有用吗？我说你算了吧，啊，他是总书记的人，知道吧？他是一把刀，他是一把海瑞的，像海瑞一样刀，只不过海瑞呢，连嘉靖都敢怼他呢，就是在政治上还是挺那个的，华尔街的晚上还要去唱 KTV，大家都来成都买房，成都美女多，未来第五城，等一等吧。社长，我女朋友在民营 VC 里的风控管理的后端，本科普通一本，有没有必要去香港读个研究生以及考个绿色？我觉得你去香港读研究生就算了，你在 VC 也不看你这个东西，读个在职的就行了。考律师资格你可以考，律师资格对风控来说是可以的，有律师资格，但是尽量不要。
从事律师职业，像你女朋友就考，先考律师资格，再有空再考个在职研究生就行了，不用太在意。看会员视频那些专业领域内容会打瞌睡怎么办？那就别看了，就说明你跟专业内容无缘，看点娱乐的。社长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如何应对人生低谷？经常遇到挫折，人生哪有没有挫折的？人生不如意者八九，知道吧？我给你推荐看看那个毛泽东传，有几本那个就是讲毛泽东早年的。其实老毛这个人，你去掉意识形态，去掉道德标准去评价他，就看他早年前半生，解放前的，就这个人，其实特别是他遇到这个困难时候，他在那个江西的时候。你看看那个被那几个人排挤的时候，那个拉屎拉不出来，还得了疟疾走不动的时候，你看看他那个时候他怎么过的？他写的那个诗啊，有些都是他在人生最低点写的那些诗，你去看一看啊。所以老子，你从这一点去学习老毛。社长，我是机械工程师，每天在办公室画图，接触不到人，攒不到人脉怎么办？那你不用攒，你工程师你攒啥人脉？你把技术练好一点，如果认识一些比你强的，能教你的一些师傅，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在一些参加一些同行的聚会呀，参加一些培训呀，或者是主动找一些那个你认识一些在技术上能指导你的，知道吧？啊，你认识那些其他人没用。社长，你是后互联网时代唯一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不能称唯一的啊，那很多呢，像秦晖老师那些人都很厉害的，只不过 YouTube 的水平，太差了，知道吧？啊，YouTube 的水平太差了，那明白人没几个。深圳人口都在减少，对外来人口是减少了。成都是全国最弯的城市，怎么都说他同性恋多呀？代后梁，你过63生日，为什么不退？一般国企老总都能干到63。北中的视频周五发吧，有可能。讲江泽民的，美金年入8位数和9位数。合肥地产怎么看？苏州和上海可以了，苏州还不行。苏州县城之间差别比较大。苏州这个城市，它就是没有明显的城市中心嘛。苏州未来是可以，但现在不行。你要买房，你要关注。当然，你如果是结婚啊，或者是有兴趣，谢谢 Crystal。我都可以给大家讲讲各个城市的优点、缺点，有些哪些城市能去。你比如说像南京这种城市，你如果不是在南京上学的，你就不要去，知道吧？除非你考上那边的编制了，你去那边，南京的房价，你看它跌跌不休啊。胡叔律师是会按照什么资格？副国级啊，就按照现在的吧。郑州核心学区房要卖吗？你有没有用？学区房我跟大家说，分为几个价值，大家知道吧？学区房分为位置的价，你把它的价值拆分一下啊。当然，我以北京为例啊，郑州的学区政策我不太了解。北京的学区房你这么分：第一是它区域的价值，第二它正常居住的价值，第三它这个区域平均的教育的价值，第四个就是它。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你摇中的概率，或者是就是这个的价值，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学区房，你看它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它在哪个位置？你在西城区天安门边上，跟你在西五环外完全不一样。它位置不同的一个学区房在不同的位置不一样啊。第二个呢就是它正常居住的价值。什么叫正常居住价值？你不考虑它是一个学区房。他正常去居住的条件怎么样？如果是老破小，
那未来它的价值就不如那种我不是不考虑学区，我也能住，正常有电梯啊，然后什么各方面设施都比较新，它正常居住的价值，如果学区房加正常居住都行，那这个房子的价值比较高。第三个呢，就是你看北京，因为它要这个学区有些时候，现在它不是说你买了这个学区房就能上这个小学，它有些时候是在这个区内进行划片进行摇号。那摇号的话，你这个区域如果比如说西城吧，西城的所有的小学都差不多，波动性没那么强，所以西城的这个价值就高。海淀就好的特别好，差的也就很差，所以这种情况它波动大它就不行嘛。第四个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嘛，它离核心的这个最好的小学的这个上的可能性啊，包括这个的价值，四方面的价值。那每个地方不一样，你比如上海，上海的学区房它不像，就是上海的教育水平它比较集中啊，比较平均一些啊，所以它你衡量它又不一样。所以郑州学区房你又研究一下，就是它未来这个学区政策会不会变化。北京是一直变的，然后你比如北京最大的两个变化就是多校划片，就一个校我可以上好几个摇的。第二个就是教育集团化，它不就学区价值就没了嘛。所以你看看，你首先研究一下这个学区政策啊，会不会变，然后再根据这个再研究这个房子的这个。再看亚洲教父对亚洲国家有新认识，对咱们读书会核心会员读书会的书都是比较经典的，就是为了让你对世界有一个新的认知啊，有一个新的认知，或者在某些方面让你有新的认识，打开一扇新的门。广州主要城建太大了，待着不舒服，那你看哪片儿知道吧。说还差，那珠江新城差吗？是不是广州新产业没跟上？就广州老广嘛，就生活方便，吃的好啊，然后呢离这个郊区啊到佛山基本同城化了，你要钱不够就在那边买个房子，上班其实也就是一个小时不到。社长冰冰的情商到底有多高，就想搞定你肯定能搞定你，就到这种程度。保利发展前集团指望着成都公司赚钱养全集团，他这样子的，就是你要看房价呀，分清楚新房跟旧房。你要看一个地方的房价，主要要看它二手房，知道吧？新房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新房，比如上海的新房，它就涨了嘛。但你平均到整个的就没有意义，你光盯着新房没用。新房房价，比如说他开北京开了一个二环以内的房子，他肯定新房房价涨啊。如果他开个五环，那不就那个了吗？另外新房子你不让我动价格，我可以赠送很多新的呀，我赠送这个公摊面积赠送多少，公共设施送你一辆精装修，送你个家具，你都不知道它这个价格涨是涨在哪里呢？说不定你送了它每平米送了这个5000的东西就涨了2000呢，相当于跌了3000嘛。所以大家弄明白，新房旧二手房啊。药企最近业绩大好，他们做的 BD 到底是什么临床试验嘛？他这样最近创新药好，主要是因为国际上很多的那个创新药到期了，他们就发现与其他们自己买自己重新弄，不如从中国这边买，所以很多中国在这方面这几年也进步的很大啊，所以为什么咱们视频员介绍的中生啊，还有那个王什么搞的那个叫什么百济神州啊，他们都那个呢啊。另外最近那个中国的那个药材那个名单是不是也调整了，有些创新药也进去了啊，再加上资金的板块轮动啊。油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给你充值会，那你去 Patreon 就行了。沈阳适合养老躺平养老吗？你沈阳人就在那养老呗。如果你气候我觉得不行，你要是东北你去大连起码比他强，大连是当然也那个了吧。现在大家不都去南方去躺平养老吗？啊，你怎么还跑沈阳躺平养老啊？沈阳人不都去那个南方了吗？合肥地产怎么看？讲完了吧。哦，有可能是地域设置的问题是吧？
天津户口还有价值吗？天津的户口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孩子快上初中了，犹豫要不要回去。那你看看，有些时候就是符合这种情况的。北京户口不就这个吗？孩子上学的问题吗？不能充值的换一下外面的苹果 ID。美国对伊朗制裁，中美有默契吗？明显没有默契啊。美国明显不想让中国援助，中国明显在默默援助，而且中国打通了好几条道嘛，一个通过巴基斯坦那过去的嘛，一个通过黑海那边过来的嘛，那俄罗斯的嘛。亨利被制裁后，新加坡办公室关了。社长，那是不是可以拿一点在北京上有很多地块企业的股票招商蛇口那种地产？不要地产那种。一旦形成公众很差的共识了，你要改变它很难的啊。我觉得，除非你对它非常有研究啊，或者你很长期的来，或者你有别的更细的信息。而且国企，你光看它有那个，它国企效率低或者什么，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好，那不要问新的了，我把这几个弄完了就散了。社长好，我女朋友在中金工作，我在二本高校劳务派遣当老师，感觉压力大，差距大，怎么维护好这些关系？哇塞，今天咱们这个都是男生都可以啊，都是要么高盛，要么中金当老婆的啊，有没有富二代、超级富二代或明星当老婆的？你不用什么那个，那你就想明白他爱你哪里呀？他为什么选你当这个男朋友啊？你比他稳定啊？还是你跟他谈谈吧，你弄明白到底是喜欢你啥，说不定就喜欢你身体好，啊，就像你看那个吕太后为什么喜欢嫪毐啊？太后她那个赵姬赵太后，她的地位比嫪毐高多少？嫪毐只是个太监啊，她为什么喜欢嫪毐啊？你想明白了吗？你是不是有特长啊？还是你有情绪价值啊？有些女士比较强，她有些时候反而喜欢性格柔软的，那个男的。所以你不要自卑，你首先要自信，然后弄明白他需要什么，他喜欢你什么，你能给他什么？你怕个啥呀？大不了哪天那个呗，分手你再找呗，你在高校里怕个啥呀？不要问新的了啊，要换苹果 ID 可以尝试降低分辨率啊。我按你的视频加会员还行不难，最难你就有那个，最难你就找代充实在不行。康熙诺港股亏了90%，你没加杠杆你就留着好吧，不急用钱留着。我不太了解康熙诺，中国乒乓球是蔡振华栽的树，刘国梁摘的果，王励勤擦屁股。那国内的发展是不是邓胡将种的树，西摘的果？你可以这么说。对大家，你看这不说嘛？社长按你的视频加入会员了，不难。我提供了6种方法啊，你怎么都有一种适合你。重庆呢？重庆不行。重庆大农村，邮政集团刘爱丽不认识。现在县城的税收返还政策已经很紧了，很难吸引到企业入驻。对，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了，都市城落马原因是胡主政时期将去青岛休养，杜连业将路边8荣8耻招牌换成3个代表，并在8大关最显眼处设置一个大牌子，上面是将指导大幅肖像，而其手指方向是一个著名报社店，由于香港流行老大说鲍鱼还是这家的好，有道理阿里，这些反正就是他就是本质就是胡文想干掉他嘛。中国房地产没啥投资价值了，有钱去国外买吧。上海一些豪宅也行，特别稀缺的那些品质特别好的，那一般也买不到。 东京能看见市中心夜塔、东京塔的要多少钱人民币？哎，多少都有，多少都有。日本的房价跟中国不一样，日本的房价你一尺之隔，可能房价就不一样，知道吧？你要买那个塔楼，东京塔那些塔那边的塔楼也是挺贵的。但你比如说你住在，比如说你移民到东京，你没必要住在东京最好的地方，没必要，因为交通很发达，你往边上走一点就很便宜。你像咱们一些那个推特的那些，他们都住在东京下面几个远一点的市，也都挺好的。比如说科技为啥这么惨？因为它没有业绩支撑，都是逗小孩玩的。退休去上泰国办个养老签证，长居怎么样？可以啊。泰国气候挺好的，医疗也挺好的。不要问新的了，我答完就那个了。Peter，你是傻子吗？但你是大傻子吗？鲁社长会员一路边控，他怎么知道的呀？你是个傻子吗？他知道你用了 VPN，但是你用了 VPN 之外上啥了，他都不知道，知道不？珠海缉私局局长李明，他侄子，那个徐正宁的儿子，徐赞农。社长，国内民营机构做推拿按摩眼睛不太好，但能看见2万块钱一个月。他不看好国内医保政策，推拿按摩在日本怎么样？挺好的，推拿按摩在日本收入挺高的，我都按不起了。我这个领导给的经费有限，贷款中介还能干吗？打击对象。国际黄金每天走势和国内黄金股票走势好像，当然好像了，当然那个，当然那个，但是也不一样，因为黄金股票我告诉你，它的弹性大，啊，就是它的弹性就是涨的时候，黄金涨的时候它涨得更高，然后跌的时候它跌得更惨，啊，就所以黄金股的走势跟黄金的走势既有关联又不同，明白吗？所以你买 ETF 的时候也要区分开是黄金的 ETF 还是黄金股的 ETF。美股收莫德纳疫情三期试验成功了，带来一波医药，这也是一个原因，这也是一个原因。七彩祥云直播太卡了，明天再来回看，谢谢祥云，早点休息。辽西小县城公务员该如何生活？是呢，躺平还是投资做点生意？躺平吧，公务员躺平就行了。差不多了吧？还拿这么多题？哎呀，你们提醒一下你们社长好不好？你看别人直播的啊，都很少有问题，就答2、3个问题就得了吧。要么问题提前去准备好，要么都是弱智问题。你问点弱智问题。让宁波怎么样？从北方去宁波生活，宁波在反正南方都比你北方强啊。宁波房价不行。宁波城建也不行，烂破破烂烂的。社长，别去泰国，包抓你回国。我去那干啥？那聊一下大陆的高校，未来还会一直非升即走吗？好大学估计都会这样。谢谢爱是立晨。社长不回你家的前客，你又不是会员。社长还是日料中的，不要问我个人问题啊。OK 了，谢谢 Crystal，谢谢。哎呦，你这是大佬啊，Crystal 的，谢谢。你怎么打赏这么多？不用那么多。北方不适合人类居住了，你要本地人就在婆罗门，就在当地待着。 如果用手机网页登录会员，能避开瓶颈的时候，用网页端应该好多了。人语中除了招生，怎么跟李刚说的？招生还不够啊，弄个学生进北大，你这是多大的情分吗？你要把李刚的女儿给弄进北大啊，或他儿子给弄进北大，你不就发了吗？他一辈子都得求着你啊，你比他送多少钱都强啊。好，大家没订阅的订阅一下啊，没订阅的订阅一下。今天就这样吧，这边已经凌晨多了。谢谢谢谢，Chris Toddy，你要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联系就行了，好吧？你加一下我那个，你有什么问题，回头单独联系我就行了。OK，大家晚安，晚安，早点睡觉哦，早点睡觉，明天早点上班。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打赏的朋友，谢谢会员朋友们，我们周末会员直播见啊。